我哋一同祈祷啊！真系天父，我哋感谢赞美你自己嘅恩典，俾我哋有呢个机会一同嚟到思想你嘅教导。主啊，我哋求圣灵喺我哋当中帮助我哋明白你嘅话语。奉耶稣基督嘅名祈祷，阿门。最近咧，我收到有啲人咧传咗一段嘅文字俾我吓，咁咧嗰个信息内容咧就话有一位嘅老师就问学生。二加二等于几多？学生话二加二等于二十二。老师咧就话唔系喎，唔合格吓。但学生就好不满啊，咁啊联同家长咧一路投诉到去个校长嗰度。咁啊校长咧就叫个老师道歉，老师又唔肯啊。结果咧就炒鱿吓。不过呢件事就唔系真嘅，但系咧我相信咧写呢个古仔嘅人咧大概。是想反映近日在香港浸会大学是发生了一件学生考普通话试而只有三成学生合格。合格的学生呢就是不用修读普通话的。结果有些不合格的学生呢他们就发动占领大学的语言中心。咁其中有一位學生領袖呢仲用粗口嚟到鬧嗰啲校方代表。當然啦，香港傳媒就好開心咁去報導呢件事。但呢件事呢其實係反映出校方對學生嘅期望。校方其實有個規定，如果學生普通話係唔合格嘅話呢係唔會獲得畢業證書的。學生呢就唔係唔明白校方嘅期望，只係佢哋唔能夠接受。實際上呢件事係同期望係好有關係嘅。老師對學生有期望，學生對老師同學校亦都有期望。當期望同現實有落差嘅時候呢就一定會有人失望。咁我哋身為基督徒，我哋知唔知道主耶穌对我哋有咩期望呢？我哋有冇努力嚟到去满足主耶稣对我哋嘅期望呢？如果我哋长期都唔满足主耶稣对我哋嘅期望，有咩后果呢？我哋一齐思想今日嘅经文啊。路加福音第八章咧就记载咗一段系比较长嘅主耶稣嘅教导，并且咧我留意到咧路加医生。是很注意呢有关女性有关姊妹所做的事。如果我们比较四本福音书来讲呢，路加福音是记载有关妇女和穷人最多的一本的福音书。在路加福音八章一至三节呢，路加特别记载了三位妇女的名字添。抹大拉的玛利亚应该是犹太人。约阿罗和苏萨罗呢就可能不是犹太人啦。但这些妇女对天国的大业都是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在第三节特别是提到他们都用自己的财物供应耶稣和他的门徒。希望他们的行动不单止鼓励我们中间的姊妹，弟兄们都应该接受挑战。我们看回第一节，那里呢就说过了些时候，耶稣走遍各城市乡村传扬上帝主权的福音，十二使徒跟他同行。那很明显呢，在这里呢耶稣是主角，他在这里传福音，门徒只是跟着他，可能他们还是接受训练，他们跟着耶稣去到不同的城市和乡村传扬上帝主权的福音。和合本翻译做上帝国的福音。根据希腊文原文，上帝国的福音是按照原文直译的。无论是怎样翻译，这里给我们对传福音有一个很大的提醒，是传上帝国的福音，是有关上帝主权的福音，而不是以吸引对象信耶稣为主的。好多福音派教会和信徒呢是很容易传一个廉价的福音，劝人信耶稣，一信就得的了，得什么？一信就得什么？得永生咯， 得到入天堂啊，天堂入境嘅签证咯。冇错，呢一啲咧都系合乎圣经嘅教导。信耶稣嘅人的确可能会得永生，亦都可能会入天堂。啊，留心听下，我系话可能入天堂嘅啫。点解呢？因为主耶稣咧，其实冇期望好多人都信主，并且是愿意全人全心去信他而得以进入天堂。所以从第四节开始呢，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去解释上帝国的福音的信息，其实是会遭遇到一些问题的。八章四至到八节就是耶稣所讲的撒种的比喻。我们呢虽然不是农夫，大概都很容易明白这个的比喻。难明白的呢，其实反而是耶稣啊对这个比喻，或者说他为什么用比喻的解释。在第十节呢，他说有关上帝的奥秘的知识已经给了你们，至于对其他的人就用比喻，使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明。一般来讲呢，我们现代人用比喻呢，其实是想呢将一些难明的观念跟人家解释清楚，当人家不明白的时候就用个比喻去帮助他明白咯。但耶稣用比喻似乎是相反的、哦、他一方面是公开呼吁有耳朵的都听吧，另一方面呢他又告诉门徒听，他用比喻呢是想其他的人呢是视而不见，听而不明。不过主耶稣呢就不是要所有的人都不明白他的比喻，他是很想门徒去明白上帝国的奥秘。因此呢这个比喻呢可以说是主耶稣对门徒的期望。未跟随耶稣的人呢是不明白这个比喻是无所谓的。首先主耶稣说种子是代表天国的信息，主耶稣到处去传上帝国的福音，天国的信息门徒一定都会听过很多次，这个是他们将来都要去做的事，也是主耶稣对他们的期望。但当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都一定要明白不一定有很多人会信的。在这个比喻里面呢就有四种的土壤，四种。第一种土壤是指对宗教信仰完全没有兴趣的人，他们会被魔鬼搅扰，以致信息都没有机会落土入不到泥土，当然就没有可能是因信而得救。我经常呢都在星期五呢早上呢放映一些见证短片呢是给那些来参加排舞班的人看的。但我亦都经常真的看到魔鬼的工作。有些人呢看电影的时候呢他们不看的。他们看手机。有些人呢就在那里倾偈，还留埋人来倾偈。有些人甚至走了出去添。福音的信息没有机会落土。第二类的土壤呢就说好像石地，或者是马太福音提到呢这个是浅土。有些人听了信息之后是怎样的呢？他们乐意接受，可是信息在他们心里扎根不深，他们一时相信，但一遇到考验就站立不住。记得我刚才讲过，信耶稣的人是可能会得永生的，亦都可能会入天堂，原因就在这里。那些人可能是一时相信的啫，但后来是站立不住的。有很多人可能曾经在其他教会听过一句说话，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从前呢初初信主那间教会的传道人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听的，我们一班年轻人当年他们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听。不过当我开始熟悉圣经了，知道应该怎样解释圣经之后呢，我不能够相信传道人、牧师或者神学家讲的话，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人，不是上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够不经大脑，只是看说话那个人的背景就照单全收。我们要信的是上帝和他启示的圣经， 而不是一些人的神学观念。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给我们看到曾经信过耶稣的信徒后来都可以失去信心而不会得救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写过四个星期的每日敬拜讨论过，现在我稍微修改过之后就变成一本小册子，如果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又想知道圣经究竟是怎样讲的，弟兄姊妹你散会之后来跟我讲，我可能还有一些的，你可以拿回家大家自行研究，大概一万字左右，你可以看看我解释是不是合乎圣经。无论怎样，在这个比喻里面第二种的土壤是代表曾经信过耶稣却是不会得救的人。在我们华人的社会中，很多人其实信仰宗教都是希望一些神灵是帮助我们某方面的事，例如婚姻事业这样。但那些人的信仰其实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嘛，而不是以天国为中心的。所以假如那些人得不到他们所要求的东西或者所想望的东西，就很容易是抛弃所信的神明而改拜其他的神明。我记得十几年前在 Cabramatta 就有一间的华人餐馆，老板当然想赚钱为了生意好，就很隆重其事地就去从泰国那边请了四面佛去他的餐馆那里，因为那个年代是流行拜四面佛的。但他的生意仍然都是不是挺好，后来我听说他换了几个佛，但到最后什么佛都没用，结果还是都是执笠收场。第二种的土壤就是反映这样的信徒，他们的信仰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经不起考验，遇到少少的困难他们就会觉得这个上帝都不灵的，不信了。第三种的土壤是有荆棘的土壤，而种子呢就跟那些荆棘一起生长，使到种子呢不能结出成熟的果实。主耶稣呢都解释得很清楚，他说呢，荆棘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人听了信息可是生活上的忧虑、财富和享乐的诱惑窒息了信息的生机。在这个解释里面似乎就没有说到那些人是信了主的，但是如果我们读那个比喻本身，读个比喻本身，我们会看到他说有些种子是落在荆棘里，荆棘跟着一起生长把幼苗挤住了。这里就是其实跟第二种土壤是相同的，有幼苗的，有幼苗是出来的，所以呢第三种的土壤呢都是代表信了主的人，但是他们没有生机，结果就没有果子。不过原因就有点不同，第二种的土壤呢是遇到考验就站立不住，第三种的土壤呢是被荆棘窒息了生机。今天我们信了主的基督徒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世界真是一个充满荆棘的地方，世界真是充满了财富和享乐的诱惑，世界是鼓吹做人一定要成功，而成功的衡量方法就是你能够拥有多少财富咯，是不是住在贵价的住宅区咯，我有时都看到啲中文报纸的地产商的广告，很多时候呢那些地产商会这样讲，高尚人士的理想住宅区，其实所谓高尚人士就是有钱人的代号来的，code 嚟噶，代号嚟嘅啫。只要一个人有钱买得起嗰啲嘅贵价住宅咧，嗰啲地产经纪唔会理你究竟你啲钱系贪污得嚟啊，卖假药得嚟，一定系卖毒品得嚟嘅。嗰啲人都会被睇成咧系高尚人士啊，你买得起就高尚噶。华人咧仲有一句说话咧，我好年轻嘅时候听过，人一世物一世。 就是鼓励我们呢要享受那些贵价的物质。现在更加容易了，没钱都没问题的，你有信用卡就可以了，先使未来钱买了先，到你信用卡寄账单来没钱付晒，不紧要就分期付款咯， minimum 话给多少你就给多少咯。我们如果要在这种这样的环境当中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就一定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先至不会被世界的荆棘窒息了生机。好，我们现在看第四种的土壤。第四种的土壤呢，被耶稣是称为好的土壤。种子落在好的土壤里面呢，就会长苗长大起来，结实八倍。在第十五节呢，耶稣就解释这个呢是指一些人呢听了信息，以良善和诚实的心持守他，恒心等待，直到他结出果实。在马太福音相同的比喻里面呢，就提到呢结出的果实呢，可能是30倍、60倍，亦都是100倍，但是总会是结出多倍的果实的。一个信徒要做些什么才能够可以结出果实呢？在这节经文，十五节的经文提到了，其实有四件事。第一，就是听了信息。耶稣在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其实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每一节都提到人听了信息。第四种土壤的人都一定是要先听了信息。但是听信息的人有没有魔鬼去抢走的信息呢？为什么魔鬼是没有抢走这种第四种土壤的信息呢？这种人呢，魔鬼有没有试过去抢呢？我相信呢都一定有，只不过好的土壤呢会做第二件事，就是以良善和诚实的心来到持守信息。良善和诚实的心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说出于真心诚意。在马可福音呢记载主耶稣讲到的时候呢，是这样说，他说时机成熟了，上帝的国快实现了，你们要悔改顺从福音。一个有良善和信实的心的人听了福音呢，是会带着一个真诚的心去悔改和相信。悔改不单止是一个认罪祈祷那么简单，亦都会将从前未信主时候所犯的罪呢是会改过。我记得呢以前有一位的老人家姐妹，她现在呢就回了香港了，有些姐妹在这里或者还记得她，就是布太。她有一次讲见证呢，讲过呢她未信主之前呢行过麦记餐厅呢，都会拔人家几张那些餐巾纸。但当她信了主之后呢，他就不再做这件事。良善和诚实的心。第三件要做的事呢，就是持守信息。持守。持守这个字呢，在原文呢也都会用在一些航海的情况当中。这个字的意思呢，持守的意思是认定目标，按住既定的航线断前行。而在希腊文里面呢，这个是一个现在时态的主动格动词。凡真是现在时态的动词呢，都是讲一种持续不断去做的事。即使遇到考验都不会改变。这样讲起上来呢，这一种人和第二种土壤的人呢，是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的。第二种土壤是遇到考验怎样站立不住嘛，但是第四种土壤的人呢，是会持守信息，不改变自己信仰的立场。好，第四种土壤要结果者，第四件要做的事呢，就是要恒心等待，直到他结出果实。我留意到呢，现代人呢是好讲求是很快捷很有效率的， 所以呢就样样都好深刻，好讲究快嘅，又出现咗快餐店啦，手机嘅网络越嚟越快㗎，2G、3G、4G、啊、如果你想换新手机，我劝你唔好换住，5G 嚟緊㗎啦，而家已经喺试验阶段㗎啦。而家好多人呢都失去咗恒心等待嘅品格。最近呢电视新闻呢时时播啲 road rage 嘅事件，都系司机呢发嬲啊打交。咁部分嘅原因呢可能呢就係道路成日挤塞、啊、我哋都发觉雪梨啲道路啦可能人多车多、啊、时时都塞车嘅，所以呢就引起啲人呢唔耐烦。主耶稣喺呢度呢係用种子做比喻，种子其实是由上帝设计好了的生长的过程，心急是无济于事，拔苗助长只要搞死那些幼苗，所以好的土壤会恒心等待幼苗逐渐长大，然后就会结出果实。这个比喻对我们现代信徒有什么特别的提醒呢？我认为第一点最重要的提醒是主耶稣对门徒的期望。这个比喻是对群众讲的，但是比喻的解释呢只是对门徒讲的。耶稣很详细地向门徒解释这个比喻，就是将他自己的期望告诉门徒听。我想考一下大家了、啊，耶稣期望门徒是属于哪一种的土壤呢？如果你认为是第、一种、第二种或者第三种，请你举手、啊、没有、啊、认为耶稣期望所有门徒是第四种的土壤，请你举手、啊、有些、啊 有人举手认为是第四种、啊、有些不举手的、啊、好、啊、大家都明白主耶稣期望门徒是第四种的土壤，是会结出几十倍果子的土壤。下一条问题呢又是要问大家，你自己反省一下，我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的土壤呢？我自己是属于第一、啊、第二、啊、第三还是第四种的土壤呢？如果有人评估自己是属于第二种的土壤，而你今日仍然坐在这里的呢，我恭喜你，你仍然有机会学习认识真正的福音，是天国的福音，是上帝主权的福音，上帝才是我们的人生主宰，不是我们的仆人，不是我们的阿四、啊、当我们祈祷得不到上帝应允的时候呢，啊、不要就马上抛弃上帝，而是要坚忍。如果有人评估自己是属于第三种土壤，我鼓励你要自己去除去生命中的荆棘杂草，学习不要再为生活忧虑，你都要学习拒绝财富和享乐的诱惑，更新自己的价值观。如果有人评估自己是属于第四种的土壤，但是又好像没什么果子的话呢、啊、这里不是说圣灵的果子，而是门徒倍增的果子。根据耶稣这个比喻呢，福音的信息里面呢是蕴含了一个 DNA 的，一个遗传基因的，一个遗传密码的，是一定会倍增的。使徒保罗都好明白呢个道理、哦、所以佢话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上帝嘅大能。但如果我哋信咗主好长时间，佢系从来都冇生产出信徒嘅门徒嘅，咁我哋就要检查自己有冇第四种土壤嘅四种特质。除咗自我检讨之外呢，如果有人未能够生产出门徒呢，我觉得呢同教会的教导呢都可能有关的。亦都可以说教会都有责任。我信了主几十年了，参加过不少的聚会， 特會啊、差傳聚會啊、培靈研經大會啊等等，嗰啲福音派教會主持嘅大聚會咧，大部分咧都強調傳福音，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教人去傳福音，包括數靈四定律啊、福音橋啊、人生二路啟發課程三福，最近流行嘅咧叫無字天書，卻係好少強調門徒要去使人做門徒。但如果我们留意主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的话，是这样说，他说你们要去使万国万民都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且教导他们遵守我所给你们的一切命令。传福音是对的，只不过是使人作门徒的第一步，第一步人家要听信息的，是要传福音的。但跟住下去是怎样？是教导他们遵守我所给你们的一切命令。由于教会没有强调使人做门徒，只是强调门徒要传福音，其实有意无意之间是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就是信徒就负责传福音，只需要做传福音，教导门徒教导那些初信的人成为门徒呢，是誰做啊？教會和牧師做咯，我們做傳福音嘛，教會和牧師 你去搞他們啦，幫他們成為門徒咯。如果你在這個教會成為門徒而得到這個信息呢，我向你道歉，你的生命沒有倍增，沒有帶領人成為門徒，我都要跟你負一些責任，我說得不清楚。但是呢，我幾年前已經悔改了。如果大家有留意呢，我現在沒有鼓勵想信耶穌的人，請你舉手啊，沒有啦，而是說呢，你散會之後來跟我說。為什麼要散會之後來跟我說呢？因為我會帶他呢，是上一個課程。我要他清楚明白上帝國的福音。這個課程要上10個禮拜。我要告訴想信耶穌的人知道，信耶稣是要准备好付代价的，不是一个廉价免费午餐一信就得上天堂的福音。而且还有几个不断跟进的门徒训练课程，你上完十课只是第一步，还有第二个十个礼拜的课程，第三个课程。在结束之前呢，我分享一个门徒生命倍增的见证。有一位会友叫 Andy， 几年前呢，他就是我跟他单对单上了10个星期的课程。感谢主啊，不是个个上完都信的，有些上完不信，但是这位弟兄呢，感谢主圣灵动工，他信了耶稣。他很得意，他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固定工作，不过他有老婆有儿女的。但是他生活得非常的喜乐，他现在还有继续来紧上我一个门徒课程。最近他就分享，他说他真的没有为生活忧虑，记不记得第四种土壤的特质？反而他国内的爸爸为他忧虑，哇，你怎么搞啊？有老婆有仔女，你怎么生活的？最近后来呢，他爸爸来探他，看到他们生活得都很开心啊，都有东西吃啊，没问题啊。那他的父母都信了主。而他父母呢还没回去啊，他们的签证有成半年的。那他就带啲孙仔孙女回学校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呢都跟那些国内来的朋友呢是倾偈。那些国内来的朋友呢，有些人呢真的觉得他们很奇怪，很喜乐喎，倾下倾下很喜乐，他们自己要求要来教会。虽然他们都去了国语堂，不过不紧要，是同一个教会。这个就是一个门徒生命倍增的例子。不是说我的课程特别好，亦都不是我教得好，而是上帝国的福音本身就是有生命倍增的 DNA 的，加上好土，门徒呢是会自然倍增的。 我哋当中嘅弟兄姊妹咧，好多人咧都做咗祖父母啦，好鼓励大家要以你哋嗰啲孙仔孙女咧做目标，培养佢哋啊，培养佢哋做基督嘅门徒。未做祖父母嘅弟兄姊妹唔紧要啊，你哋一定有儿女啊，或者你有好嘅朋友，我哋都可以对准佢哋，为佢哋祈祷，向佢哋传福音。假如佢哋信主，记得你有责任咧，系训练埋佢哋做耶稣基督嘅好门徒啊！唔好将责任交俾我啊！愿圣灵帮助我哋成为好土，能够满足主耶稣对我哋嘅期望，成为生命倍增嘅门徒。让我哋一齐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俾我哋有机会听到天国福音的信息，亦都帮助我们信了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以良善和诚实的心持守福音，恒心等待，直到福音亦都能够在我们生命中结出果实，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生命最美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